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为了要弃者这种妙乐，他的呵责啊，这个乐的这个周片身这个乐的、啊，如病如疮如痈，想呵责他之后呢，然后在这个接着呢，在他所缘境上专一而上去安住，进入四禅，那个舍念清净地，舍念清净地啊，这个时候心中跟不苦不乐无喜无忧能够相应，这种舍念能够相应，这个时候心中真正感到极为极静。那么在四禅的这种境界当中，在思维无我观、空观、我空观、法空观，在这种境界当中最容易成就圣道。当然这个是就一般圣道门的角度来说是这样子的，在四禅的得到四禅，在四禅的境界当中，思维我空观、法空观很容易得到圣道。佛陀在菩提树下，就是从初禅、二禅、三禅进入到四禅，在四禅当中观察四谛的道理，然后呢能够成就正觉。所以四禅对我们一个修行人，尤其修一个圣道门人来说是最好的一个境界。那在四空定的话呢，我们就不说了，因为那是外道还有顿根的这种罗汉所追求的境界，那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那这就是说明摄心的方便，必须要透过这种善巧方便先呵责下地的心情，就比如说所谓下地，就是说你要得到初禅的话，你就呵责欲界这种下地的这种心的苦粗障，如病如疮如痈，然后得到初禅。那么透过呵责的前方便之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再进一步的思维这种上界的这种乐，上界的殊胜，然后这个时候就进入，然后接着呢，在我们的这个所缘境上专一而相续的安住。那当然修行圣道门是这样，修行净土法门也是这样，你今天想要得到这个念佛能够相应，甚至达到念佛三昧的话，你一定要一方面要呵责娑婆世界的苦，然后一方面呢以智慧抉择极乐世界的乐，包括极乐世界依报的庄严、正报的庄严，还有这个人民的这个众生的庄严。那么透过这种圣能量不断不断的思维的观察，娑婆世界的苦、极乐世界的乐，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升起一种强大的意乐，这个时候你再去念佛，心才有办法安住在佛号的境界上，才能够办法专一而相续的安住，这个时候才有办法慢慢的跟佛号相应，甚至能够成片，甚至成就这个念佛三昧。好，那么以上就是说明摄心的方便。那么我们要是摄心的话呢，心则在定，就能够次第的成就这种四禅八定，或甚至种种的三昧，念佛三昧啊、法华三昧啊、首楞严三昧，种种的三昧，就是依着这个摄心为基础才能够成就。好，这是从因地上来说，因地上透过这种巧慧，善巧的方便的慧，善巧的方便慧来帮助我们得到定。那么果上的话呢，反过来依着这个定可以出生这种，可以产生这种出世间的智慧。我们看，心在定故，能知世间生灭法相。我们心一直在这个定的这种基础上的话呢，然后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再去思维观察这种世间的苦集灭道、四谛的道理。这个时候，因为有定力的这个加持，所以我们对这种世间和殊世间的因果、苦集灭道、四谛的道理，就能够有一种很深刻、很明白的认识，产生一种圣洁。就好像那个在那个广论里面他举个譬喻啊，我们的智慧就好像风中的蜡烛一样，没有禅定的人啊，智慧就好像风中的蜡烛一样，东飘飘西飘飘，随时都可能灭掉。那个要以这种烛火的光想照这墙壁上的画像啊，是不可能的。那这个禅定呢，就好像这个灯罩，用灯罩呢把这个烛火给罩住，这个时候纵然外面有很强烈的风在吹，但是有灯罩的保护，所以这个火啊就能够保持它的非常光明的程度，那这种火来照墙壁上的画真的能够照得很清楚。那么所以这个禅定它对着我们智慧有一种摄持的作用，所以禅定力强的话，堪能性强，相对的它过去所学习的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也能够增上的作用。所以心在定故，能知世间生灭法相。当然之前必须要有这种智慧的这种文思，我们透过这种智慧的般若波罗蜜的这种听闻和思维， 有这种基础之余呢，然后我们再以禅定来保护它，来摄受它，这个时候般若的智慧就能够升起它的这种大的妙用。所以这个智，当时他说啊，这个非智不禅，非禅不智，非智不禅，这个智慧的智，禅是禅定的禅，非智不禅就是说，今天要得到这个禅定的话，离开智慧，那是没有办法得到甚深的禅定。你看外道，他也有禅定，但是他外道他没有训练出的这种智慧来保护的话，他的禅定呢很快就失去了。好，就像那个经论上讲那个独角仙人啊等等的例子，外道的禅定他没有智慧训练出的智慧的保护的话，他没有办法得到禅定，就算得到也很容易失去。所以非智不禅，相对的呢，非禅不智。如果没有禅定的摄持的话，我们佛法当中的这种真实智慧啊也很难以开启，所以非禅不智。好，所以这个智慧跟禅定啊，他们两个是互相增长的，就好像我们这个手上沾满泥巴，沾满泥巴之后，我们拿到手那个水的下面去，水龙头下面去洗，洗的时候我们两个手互相搓啊搓啊搓啊，左手搓右手，右手搓左手，搓搓搓到最后两只手泥巴啊慢慢脱落了，这定慧就像这样，就像两只手一样，互相搓揉，互相搓揉，然后互相就能够增长。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禅定的方法。因地里面，透过智慧帮助我们得到禅定。那么果上的话呢，因为禅定的摄持，所以智慧更能够深入，更能够开启真实的智慧。好，这第一个是定法，显示这个禅定的方法。好，那这个第一段是个总说。那第二段的话，第二段、第三段是一种别名，详细说明它的因和果。那第二个，因明智障，说明这个对治这种障碍。这个障碍的话指的是修禅定当中这种懈怠的障碍，因为懈怠所以我们就放弃我们对于禅定的追求，那放弃我们对禅定的追求，当然禅定就不可能成就，所以为了破除这种障碍，所以要对治它。我们看这个文，是故汝等常当精勤修习诸定。好，所以对治我们这种懈怠的障碍，当然就是要透过这种精进，透过精进的那种力量呢，来对治我们的懈怠。那所谓精勤修习诸定的话呢，有三种不同的差别。我们看左边这个小字的表，这个懈怠的话呢，有三种懈怠：第一个不安稳的懈怠，第二个无畏懈怠，那第三个呢，不知恐怖的懈怠。那第一个呢？不安稳懈怠是就的身，就调身来说，就这个调身来说有不安稳的懈怠。那无畏懈怠看不知恐怖的懈怠是就调心来说，调我们这点心来说。那首先看到不安稳懈怠，所以不安稳的话就是说这个身心的这种躁动不安稳，就像我们平常没有这个静坐习惯的人或者是说刚开始学静坐的人，坐在这个座位上就觉得坐不住，别人坐半个小时就觉得很安稳，越坐越安稳。那么我们在那个地方坐了半个小时就觉得这个钟怎么走得这么慢越坐越难过，脚越来越痛越来越痛，手那个身体也是越来越躁动不安。然后有时候虽然脚不痛，但是怎么样感觉到就是坐不住，就是不安稳的懈怠。那对于这不安稳的懈怠的话呢，他底下说到要调三种事情：精进修习、节量食卧及调安那波那。调三个饮食，第二个卧就是睡眠，第三个调息。饮食跟睡眠就是调身，那调安那波那是调息。好，那调饮食的话呢，饮食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欲界的众生都有这个男女和饮食的欲望，所以称为欲界嘛。所以饮食也是不能或缺的，那虽然是不能或缺呢，但是必须要调。好，那我们过去有讲过调饮食的方法，这个《易教经》前面有讲到调饮食的方法，我们讲吃太饱、吃太少都不好。吃太饱的话，气机肾满，百脉不通，这个气脉都不通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好，然后同时也会很想睡。那吃太少的时候呢，这个身体也很羸弱，拜佛也没力，用功也没力，那心呢？悬在半空中，心呢也是不安，不能安住这个心力心摄不住。 所以这个饮食要调节，还有很多了哈，我们就不这边就不说了，包括太晦浊的，或太冷太热，这个都要调。那第二个呢，调卧啊，就是调睡眠，睡眠也是一样，不能太多，不能太少，太少的话，这个心神恍惚啊，这个恍惚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用功。那么睡太多的话的时候呢，一方面浪费时间，这个就没有办法用功了。那么再方面的话，心这个睡越久啊，越睡越想睡，因为睡眠本身是它本身啊是随身的昏沉的烦恼。那么昏沉的烦恼，这个烦恼这个久了之后，这个串习久了之后啊，它的势力会越来越增加，所以睡越久啊会越想睡。那么这个时候相带来呢，这个善根啊就慢慢隐没了，所以睡眠也要调整。第三个呢，调安那波那，安那是入息，波那是出息，就是调出入息。调出入息的话呢，在那个小止观里面讲到有四种这种气息，有四种的形象啊。第一个是风象，第二个喘象，第三个气象，第四个息象。从出到息有四种的象。第一个风象，就是我们看有的人啊，可能有身体的疾病或者内心的粗重啊，呼吸的时候很大声啊，这个你看你站在旁边呢、啊，都可以听到他呼吸的声音，那么这个是风象，那风象久了这样过患呢、啊，气会散掉，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啊是不好的，那更不必讲到说啊休止观了，风象气会散掉。第二个呢，喘象，喘象就是说这个人虽然呼吸没有声音，但是呢他节制不通，就是说他这个呼吸啊不太顺畅。比如说好比说有我们各位可能都有经验，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在练习数息，或是那个练习这个三三四这个念佛法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太紧张，那么太紧张的时候我们会想去控制我们的气息，那这就不对了。因为你想控制你气息的时候，控制久了之后啊，会觉得这个胸口很闷重啊，甚至到最后会感到心跳啊，这全身都不对劲，很难过，这个气息啊就觉得好像就是很就是很不顺啊，虽然说呼吸也没有声音，但气息啊觉得说吸气也很难过，那呼气也很难过，就觉得这个气息啊好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那这个就是喘象。那么喘象久了之后，这个气啊会在我们心中郁结，会有生病啊。那这个喘象就是因为我们太紧张。各位要知道，我们在调气的话呢，你所谓调并不是说你看着它，并不是说你用那个气力啊去控制它，不是的，而是说你看着你的气息，知息出知息入，知息长知息短，你就看着它进进出出的，就像那个清净道论里面他举个譬喻，譬如说就好像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荡秋千，向前荡向后荡，你看着他荡秋千，但是你不会去控制他，看他荡来荡去，荡前荡，荡来荡去，好，那么这样调息。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喘象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全身啊、身心啊放轻松，好，不要去调，不要去控制你的呼吸，好，就看着你的呼吸。那如果说我们个性呢、啊、就是很容易紧张，好，看着他还是会紧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看他了，不要去观察我们的息了。这个时候你改过来，转过来，将你的心力走在丹田上面，转移你的目标了，不要再去注意你的气息了，注意在丹田上，或者自心止，或者其他所缘境。那等过一阵子之后，你心比较安定了，这个时候再转过来，来看你的气息。第二个喘象，第三个呢气象，这个气空气的气，气象，就说它虽然说呼吸也没有声音，那么也不会节制不通，也不会说这种障碍不通，但是呢他呼吸啊不细，就像我们平常刚打坐的时候，各位可能有经验，所以我刚刚坐的时候虽然说呼吸也是很通畅，可是觉得说这个呼吸啊，这个色身啊，他的呼吸啊觉得还是很粗重，就跟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样差不多。那么这个这种气象，那么气象的话久了之后，这个色身啊感到劳重，因为辛苦嘛，感到这个色身非常非常劳动啊，非常疲劳，这种粗重性啊。那么这个三个都是我们所应当避免的。 那么第四个习相，气息的习，习相，这个才是我们要所要的。它也不会有呼吸，也不会有声音，那么也不会喘，那么也能够很细，绵绵密密的。那这个气息呢，你可以感觉到，若存若亡，就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气息在进进出出，也是有，确实看到很清楚，看到它在进进出出。但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气息啊，是非常微弱的，非常非常如丝如缕一样，非常非常微弱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感到这种身清淡，还有心也感到很清淡。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正确的这种修行当中所依止的这种习。那这个就是调安那波那。好，我们这个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好，先休息10分钟。好，我们接着请看到附表第23面。第二个无畏懈怠。那前面第一个是调身，好，那这个让身安住的一个方法。那23的话是调心，让心安住的一个方法。好，那无畏懈怠跟不知恐怖的懈怠它是有差别的。无畏懈怠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心中昏沉沉默真的昏沉的发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思维这种禅定的功德，使我们心能够甚至高举，能够心能够振作起来。那不知恐怖的话是相反的，我们心要是散乱或者掉举的话，就是思维啊，这种欲界的痛苦的过患，然后使我们的心啊能够慢慢安定下来。好，这一个对是调举，一个对是沉默的。无畏懈怠是对是沉默或甚至昏沉的这种情况。我们看到无畏懈怠，就比如说我们打坐坐到一半呢，就是觉得所缘尽，支持不住，就像一个人啊生了病，拿这个杯子啊觉得好千斤重一样。我们念佛的人念到最后，觉得这个佛号啊一点一点。念来很吃力啊，就若有若无，那个这个时候就是没什么滋味了。那甚至到最后严重昏沉，那时候佛号消失掉了，不见了，见到做功了，就是无畏懈怠。那无畏懈怠的话呢，我们看怎么样思维这个禅定的功德。看这个文，精勤修习觉知注定有通慧功德及净苦缘大稀有事。对，这个我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大致的文是从那个经典里面取出来的，大致的是经典的文。那小字这个文的话呢，是天清菩萨的注解，天清菩萨他在那个一教经论里面的一个注解。那无畏懈怠的话呢，我们就是精勤的修习，修习什么呢？觉知注定有通慧的功德，这个神通有智慧的功德，还有能够尽苦缘这种解脱的功德，能够成就一种大稀有的事。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个神通的功德，在禅定当中能够发起广大的六神通的功德。就像那个，我们可以这样思维，就像《维摩诘经》里面，他讲到那个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这些法身大师啊，他们的大神通的境界。你看《维摩诘经》的那个，他在讲《维摩诘经》的时候，在维摩藏室里面，这个藏室非常的小。但是呢，这里面可以容纳几万个菩萨在里面坐。那么同时这个菩萨身高啊，42000由旬，那么他们这个法座呢，每个法座高84000由旬，那有几万个大菩萨在这个法座当中啊，在法会当中这样坐着，围绕着坐着。但是呢，虽然这么广大，但是整个那个国家里面的人呢，外面的人看他就是一个小小的藏室，那国家的人也不晓得说有这么大广大的机会，也感觉不出来。那或者是这个法身大师啊，他们能够将这个广大的须弥山纳入到这个戒子这个芥菜籽里面，那么小小的这个小小的小小的那个芥菜籽里面去，那纳进去的时候，那个须弥山那个山腰的那个四天王天的那个众生啊，不觉不知他们已经被纳入到那个戒子里面，同时呢，他们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恼害。那或者这个或者呢，他们也可以运用大神通力啊，将这个四大海水啊纳入一个毛孔当中，他们这个四大海水里面这个龙啊鱼啊鳖啊虾子啊这些的众生也是不觉不知，也不觉得有任何的恼害。那么这个住不思议境界的大菩萨，他们也可以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用那个手一只手把它砍成两段，然后呢把一半给拿起来丢到这个非常遥远的非常遥远的佛国土之外，那么丢过去之后呢，再把它给拿回来。 那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这个众生啊，也是不觉不知，没有任何的脑海。那么有时候这个众生呢，希望这个法会时间长，那么这个不思议的入不思议境界的菩萨就能够将七日的时间化成一劫的时间。那众生希望这个法会时间短，他们就把这个一劫的时间缩短成七天。这个他们有这种大小无碍的这种大神通啊，大境界。好，那这是第一个神通的功德。那或者我们可以观察，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人，我们可以观察，比如说我们号召神通，你就观察极乐世界的人民有这种广大的六神通。你看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他里面啊，阿弥陀佛承诺说，只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乃至于普通那个人民都具足不可思议的六神通。比如说天眼通，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百千万亿有那由他恒河沙的这个诸佛国土这么样遥远的这种境界。好，你看一个阿罗汉，他的天眼通，他只能够看到一个佛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但是极乐世界的这个人民啊，他的这个天眼啊，普通一个人民，他的天眼就能够看到百千万亿那由他这么多的恒河沙的这个佛国土以外，不可思议啊。那么天耳也是一样，也是像能够听到这么遥远的国土，这么多广大国土的境界。这个那六神通那个神足通也是一样，能够到非常这么遥远，百千万亿那由他恒河沙诸佛国土这么广大的境界都能够随意自在的去。那个极乐世界六神通啊，那个远远超过阿罗汉，那是简直不可思议的倍数了。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众生，还不是说一个这个法身大师。所以我们要是号召神通，我们四个的极乐世界的这种人民有这样大神通。那么智慧的话呢，我们观察我们因缘一指神通，我们能够发起无量遍的三昧、无量遍的陀罗尼的功德，法华三昧、念佛三昧、所楞严三昧、狮子分群三昧、无量遍的这个三昧，还有无量遍的陀罗尼的功德，这是智慧的功德。那么尽苦缘，这个就是讲到能够解脱，因为禅定的缘故，能够发起智慧。那么因为智慧的推动的话，能够使我们这个烦恼能够扶住，甚至能够断我们的烦恼，这个尽苦缘能够斩断我们这个痛苦的根源，这个烦恼的根本。所以能够成就智慧、神通智慧，还有这个解脱的功德，所以他能够成就这种大稀有的事，这种是非常稀有难得的事情呢。那么这是过人法，这个是超过世间的一般的功德啊！唯有透过佛法的修行，才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大的功德。所以，当我们心中对于我们所修的这种止、这种禅定的法门感到没什么滋味的时候呢，你就去思维啊，你这样修行的话，可以得到大神通、大智慧，还有能够得到毕竟的解脱。你那样思维的话，这个心的那种沉默或者昏沉就能够对治。第一个，那么呢，第二个的话，不知恐怖懈怠，或者相反的，心中调举或者散乱。调举的话就是说，调举跟散乱不一样，调举是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那么散乱是在不同的境界上。调举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打坐的时候，常常想了一件事情，不断的想，跟我们眼前的所缘境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坐，一边早晚课一边念佛打坐的时候。一方面想啊，我大了要下去要煮什么菜，然后要先开电锅，然后呢大家要先煮要洗米，要洗菜，打一大堆妄想。但这些妄想都是跟煮菜有关的，那是调举。那么散乱的话呢，就是一下想到说啊，我刚才啊跟谁讲话啊，讲得很有趣啊，然后后来想到说啊，我待会啊下了座之后啊，我有什么事情要忙的，然后一下就想到说啊，我小时候啊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散乱。那不管调举还是散乱呢、这个都是我们内心呢、这个躁动性呢、寻思太厉害了。这个时候呢应该思维啊、这种三界的过患、因为这个时候是不知恐怖的懈怠发生了。我们看怎么思维齁、精进修习观察生老病死，即是恶趣苦，我未能离。好，精进的修习就修习什么，观察眼前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好，还有当然还有其他八苦也都可以观察了哈，还有未来的四恶趣，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还有这个阿修罗四恶道的痛苦， 我都未能远离。好，这个方法各位可以试试看。比如说，各位在打坐之前啊，心静不下来，或者你拜佛之前也可以。拜佛之前，好，你觉得说啊，这刚从外面跑进来啊，心静不下来，你这个时候就开始意念了，我们这个三恶道的痛苦，或者意念眼前的八苦，我们都还不能够远离，我们都被这些痛苦的境界所深深的吸附着。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慢慢能够安定下来。那当然，这个现前的痛苦跟未来的痛苦怎么观察？各位，我们看那个，各位也下去一点，好，可以看一下八大人人经的那个附表三，好，解释生死疲劳的那段文，好，就照那个方法去思维就可以了。好，以上所说明的就是第六个禅定功德的内容。好，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没问题的话呢，接着我们各位请翻到讲义的第17面，丙七，智慧功德。好，我们刚才讲非禅不智，非智不禅。好，有禅定，好，能够引发这真实的智慧。那么这个真实智慧呢，它也能够啊资助我们的禅定。那不仅是禅定是这样子，我们前面从前面最前面开始，好，这个我们调伏我们的五根，乃至调伏我们的一根，乃至少欲知足、远离精进，好，不妄念、禅定，这一切的功德，都是要一直智慧才能升起。所以佛陀说啊，这个般若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我们今天要修行六波罗蜜，一定要以这个般若的波罗蜜，这个智慧来做前导。好，所以这个智慧是个最主要的核心，我们修行的主要的核心。同时呢，智慧跟其他的法也都有互相的这种增长。有什么问题？啊？还没讲完，好，好，那我先把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好，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就是说，它跟前面的那个几个法都能够互相资助。那么，因为有般若波罗蜜缘故，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少欲知足、远离等等的法，能够成就。那同时，也是因为少欲知足、远离好精进的法，所以我们就般若波罗蜜能够成就。好，那接着呢，我们再回到前面禅定功德还没讲完，再回到附表23，的第三段。好，那个明智障的话，对治这个障碍，好，这说明在修行这个禅定过程当中，懈怠升起，身心不调的话，怎么调整的方法？那再来的话呢，第三段从详细说明果上的功德，好，显成就，成就这个成就定慧了。能够修行禅定的话呢，好，从因地上修行，可成就果上这种禅定跟般若波罗蜜的功德。那这个当中分为两段，第一个讲到定的成就，若得定者，心则不散。我们要是得到禅定的话，心就能够任运的，不会散，不会往外掉举啊散乱。这个时候，因为任运的，就叫心则不散。那心的能够不散，不会向外散动的缘故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就能够成这个极为强大的堪能性。那么一直这种强大的堪能性的话呢，可以成就很大的功德。你今天一个有禅定的人，他造业力比一般没有禅定的人强很多。比如说讲六神通来说好了，你看在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他有讲到六神通的方法，各位可以去修，但是我相信修不起来。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堪能性，我没有禅定的堪能性的话，你看到那个文对你来说只是一个纯理论。但是如果说我们有这种禅定，初禅以上的，甚至初禅以上的这种禅定一直为基础的话，那么同样的再去造这种同样的业，那那功德力量都非同小可啊，就不同凡响。好，所以若得定者，心则不散，能够成就这种大的功德，大的神通啊，大的智慧都因此能够成就。那这个是智慧啊，这个是禅定。第二个功德是讲到智慧的升起哈。譬如溪水之家，善置提堂，行者一耳为智慧水故，善修禅定，宁不漏失，是名为定。好比一个溪水之家，好，一个人就像一般现在的人了，种田的人他会买一个水库，好，买水库来蓄水，这样才不会说我缺水的时候就没有水。那么这个提堂就跟水库一样，好，这个一个池塘啊，好，拿这个池塘来这个蓄水库， 来池塘来蓄水。那这个水呢，就譬喻我们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他底下讲啊，行者一耳，修行人一样，为智慧水故，善修禅定，领不乐无事。为了这个成就无漏的智慧的缘故，哦，使这个无漏的智慧能够慢慢的增长，哦，就像那个在池塘里面的水，哦，不断的蓄，那那水不断的越来越多，一样道理。那么我们为了使我们的般若智慧不断的增长，慢慢的成就，哦，真的增广缘故，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禅定来下手。有了禅定的话，我们智慧无漏的智慧才能够慢慢的开发出来。好，以上所说就是说明这个禅定的功德。好，那么这个就说明好整个禅定的从修因到正果，好因中的修法和果上的功德。好，我们接着呢，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十八面，第十七面了哈，丙七智慧功德。那关于刚智慧功德，我们刚才讲到，智慧也是所有一切修行方法的一个前导，六波罗蜜的前导。那么再来呢，智慧跟六波罗蜜跟一切的法门方便法门都有互相资助的功能，所以这个智慧它是整个修行当中的一个主体。好，我们看这个智慧的功德。汝等比丘若有智慧，则勿贪着，常自省察，不令有失，是则于我法中能得解脱。若不尔者，既非道人，又非白衣，无所名也。识智慧者，则是度老病死海，见老传也，亦是无名黑暗大明灯也。一切病者，之良药也，法烦恼树之利福也。是故汝等当以闻思修慧而自增益。若人有智慧之照，虽无天眼，而是明见人也，是名智慧。好，那么我们还是回到附表的第二十四面，看到这个智慧功德的这个大纲哦。那这个智慧功德大纲的话呢，分为五段。好，那第一段呢，跟第二段是说明这个智慧的这个功德，修行智慧，般若波罗蜜这个功德。第一个，好智障，好能够透过这个智慧的修行呢，能够破除我们的爱烦恼跟见烦恼的这种障碍，叫智障。我们看这个文，汝等比丘若有智慧，则无贪着，常自省察，不令有失。这个智障当中呢，分为两段。第一个是正是说明这个破障的那个内容哈。汝等比丘，我们一个修行人，一切修行人呢，若是有智慧的话呢，则无贪着，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远离一切的爱见烦恼的贪着。怎么说呢？好，因为我们众生烦恼有无量无边，但是总摄起来一个是爱烦恼，一个是见烦恼。好，那么爱烦恼也称为这个迷失的无明，好，那么见烦恼也称为迷离的无明。那么爱烦恼的话，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前六世，好，眼耳鼻舌身意前六世，好，在这六层境界当中啊活动。那么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六层，好，色声香味触法六层的境界，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是可爱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境界上不断的这种攀岩，不断的燃着，那么这就是爱烦恼。那么如果透过智慧的话呢，能够观察六尘境界是虚妄不实的，这个时候就能破爱烦恼。那么见烦恼也是一样，我们第六世跟第七世呢，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攀岩第八世的这个见分为真实的我，真实的法。因为我们总觉得说，好，虽然说这个身心是生灭的没有错，但是我们总会觉得说，在这个生灭的身心当中啊，有个那个恒常住不变异一个具足明了性的我存在。事实上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明了性呢，它事实上是第八识阿赖耶识的一个见分。阿赖耶识事实上也是刹那生刹那灭，它也是一种生灭之法，只是说它这个生灭太维系了，不是我们第六识能够察觉的，是非常非常维系。但是毕竟它是生灭之法，它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恒常住不变异的我。那我们第六识和第七识总是认为这个第八识的见分是一个我，或是实质上的我，实质上的法，那么在这个境界上产生错觉。那么我们也是透过般若智慧的关照，破除我们这种执着，这个时候呢，能够远离我们这种见烦恼的贪着。所以有智慧呢，能够破除爱见烦恼的贪着。好，这个就正是说明智慧的这种破障的功能。所以第二段呢，就劝修。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智慧有这样的功能的话呢，我们就应当常自省察。 以这个文思修这个三会来省察我们这个内心，不要让我们的这个内心呢有失，所以有失的话呢，就是随身贪烦恼，走过去的老路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生难得啊，这个佛法难闻，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是非常甚深难得的啊。那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听闻到了，那么这个是个解脱的唯一的一条路，那我们要好好珍惜它。好，那第一个说明智障，第二个呢名义，说明这个要是能够这样做的话呢，有什么利益？是则于我法众能得解脱。如果能够常常以般若智慧来省察我们的内心的话呢，这样子的人他就能够在我法，这个我的话指的是佛，佛陀他所开始教法当中能够得到解脱。就说我们透过这个文思修三会，然后呢不断的观察我们的内心，然后慢慢的我们就能够开发我们的这个真实的智慧，能够破坏烦恼，得到解脱。好，有这样的因，能够智慧则无贪着，要远离贪着的话呢，就能够得到解脱。这是说前面两段是说明功德，第三段的话呢，相反的说明过患。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有什么过患？若不尔者，既非道人，又非法医，无所名也。如果不这样，以这个文思修三会，来好好的来省察我们的内心的话呢，佛陀呵责说，这样的人呢，不是个道人。因为佛陀他认为，所谓道人的标准呢，就是说，他今天真的想行道，那我们讲这个道就是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的话，有它的层次，闻会、有思会、修会，乃至正果，有这样层次。那么能够遵循这样的规则，文思修三会这样规则去做的，才称为行道，那才可以称之为道人。但是一个修行人，他不去走文思修三会这条路，但是却是在不断的攀缘世间的这种爱见烦恼的话，这样的话呢，佛陀认为这个人呢、纵然他剃发染衣，事实上他不能够称之为一个道人。好，那虽然说你说他不是个道人，但是他又不是白衣。因为他又是剃发染衣，又现个出家相，那因为白衣就是在家人嘛，他又不是个在家人，他又现个出家相。佛陀说啊，无所名也，这个人不晓得怎么样定位他。你说他道人，他又没有文思修三会；你说他在家人，但是他又现出家相，这个人没有办法定位他。这个人呢、两边的境界所不收摄的人。那同时这种人呢、他出世间的功德。是出世间的法乐也没有，那么又不能够享受在家的五蕴之乐，两头都空啊，两头皆失啊，那没有意义啊。就他那个佛藏经里面举个譬喻，譬喻这个蝙蝠啊，蝙蝠当他这个捕这，因为各位都知道这个蝙蝠啊，它能够在空中飞，也能够在钻到洞里面，好像老鼠一样。那当他要捕这个鸟的时候呢，它变成老鼠，钻到这个鸟窝里面去，变成老鼠。然后吃这个鸟，那如果他想这个捕这个老鼠的时候呢，他就变成蝙蝠在空中飞，变成鸟在空中飞，啊，捕这个老鼠。那佛陀这个蝙蝠的譬喻啊，譬喻我们一个破戒比丘啊，破戒的人啊，就像这个蝙蝠一样，是不像啊，又不像鸟，又不像老鼠，什么都不像。好，所以我们各位啊，我们不要说这蝙蝠啊，又不是道人，也不是白衣，不晓得是什么人呢。这佛陀呵责，要是不这样修行的话，是有过患的。那么在下面两段的话呢，就是广泛的说明这个解脱的道理，来劝修我们走这个解脱之道。那么叹德，赞叹这个文思修正这种四种智慧的这种功德。好，先讲到第一个文慧，识智慧者，则是度老病死害，尽劳传业。好，这个文慧的话呢，就像这个。一个人想要过海，做渡的这个船一样，这个船就像文慧一样。因为我们透过这听闻佛法，我们能够了解道理。那了解道理的话呢，我们慢慢修行，就能够出这个生死海。那我们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我们所依止的，就是佛法的这个正见，是我们所听闻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佛法的这个正见，我们所听闻的文慧的这个道理，像船一样，它能够运载着我们从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是度老病死害的见劳传业，就是文慧，就像这个船一样。第二个呢，思慧， 一是无明的黑暗，大明灯也。一个在黑暗当中，好不容易看到个灯光，能够照亮往前的路，他内心非常高兴。那这个譬喻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在无明的这个生死的黑暗当中啊，投出投没，我们不晓得说怎么样才能够了生脱死。像学人，我自己在小的时候啊，常常会想啊，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未来要去哪里？过去没有接触佛法的时候，总是胡思乱想一通啊，想很多打很多的妄想。但等到接触佛法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啊，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未来去处要去哪里？这个时候就心就安定下来了。所以透过听闻佛法之后，我们再去思维，我们去思维观察这个事件的真相的时候呢，我们这就知道啊，回家的一条路。那就好像我们在黑暗当中，在黑暗当中得到一盏大明灯一样，能够照耀着我们呢回家的一条路。好，这就是思慧。好，透过听闻之后呢，去思维佛法，我们对于这个回家的路就能够很清楚了。那么第三个修慧，一切病者是良药也。好，就我们生了病，吃药，那么吃了药之后呢，能够治我们的病。同样道理，我们护业苦三藏啊，就像病一样。那么护业苦三藏那个病，就是透过我们前面之前闻思的法，然后去不断的串习，然后对治我们的烦恼。当烦恼对治的时候，慢慢的我们护业苦三藏就能够调伏，甚至能够被破坏掉。好，那么这个就像一个人生了病，吃了药一样，得到了真实的利益。那第四个正，这个正正是真实正果的智慧，发烦恼树之利福也。好，就说我们一个人，先讲到譬喻哈，这个斧头很锐利，它能够把这个树啊很快的砍断。那我们众生的无始来的无明啊，这种烦恼、啊、就像树一样，盘根错节啊，非常的雄壮啊，非常的厚实啊。这个时候就靠一个利斧才能够很有效的、很快速的将这个树啊，盘根错节的树给斩断。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正果的功德。那所以说呢，这个智慧它能够有闻思修正才能这样的功德的话，所以它称为实智慧，它是真实的智慧。透过这种智慧呢，它能够产生真实的功德。好，就像这个般若心经讲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今天真的能够一直般若波罗蜜的话呢，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度一切苦厄。好，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真实的利益。好，所以这是闻思修正，这个智慧有这样的功德。好，那么智慧有这样功德的话呢，所以底下节劝了哈，是故汝等当以闻思修慧而自增益。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呢，应当以闻思修三慧来不断的来增益，来提升我们的个内心的境界来增长我们的功德。在因地里面听闻佛法，然后去思维，然后思维之后呢去实践。所谓实践就是说调伏你的烦恼。好，因地里面是这样子的话，那果上的话呢，成就闻慧，成就思慧，成就修慧。那么成就闻思修，成就闻慧的话呢，在小乘跟大乘的教法里面，它的定义不一样。那成就闻慧的话呢，在小乘定义就是说这个就从名字级，这个名字级的凡夫众生，这个就成就闻慧。那么思慧的话呢，就是七方便当中的五停心观，别相念、总相念，这三个阶位是成就四慧。那么修慧的话呢，是南定忍四谛、四加行的阶位，这是成就修慧。就是说他得到禅定，前面闻慧跟四慧，他只是说对这个法才能圣解，但是等到修慧的时候呢，他就有这种初禅以上的这种禅定的这种支持，然后再发动他的这种闻思的智慧，这个时候就构成所谓的修慧。所以我们就是从因地上的闻思修三慧，乃至到果上的闻慧、思慧、修慧的成就，这就是以闻思修慧而自增益。那第五段显示那个闻思修正，就是一种智慧的功德。若人有智慧之兆，虽无天眼，而是明见人也，是名智慧。这说明这个前面讲到解脱的这个程序，闻思修正。那这个显功的话，就说明我们解脱之后，他这个功德的相貌。 那么一个人如果有智慧的这个照料，有闻思修正四种智慧的照料的话呢，虽然他没有天眼，可能他是个凡夫，或者他可能具有具足闻慧，或者具足思慧，具足修慧，或者甚至他可能是个慧解脱的阿罗汉，他也没有这个初禅的禅定，他没有天眼通，但是呢而是明见人眼，因为他这个闻思修正这种四种智慧非常清楚的分明，能够显现出来，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世间的因果，什么是出世间的因果，那么尽量弃舍世间的因果，然后来随顺来持见出世间的因果，这种是明见人也。虽然他没有天眼，那么他也是一种明见的人。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说明智慧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智慧啊，它有这种种种啊，好大的功德。所以就像这个《心经》讲啊，说故智般若波罗蜜，故智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你看这个咒语，世间的咒语，它能够利益我们，给我们使我们的这个生善能够破恶，能够驱使鬼神，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个大的声名，然后使别人来皈依我们。那么这个咒语有这样的力量，那但是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大神，他这个绝对的，他就像那个世间的咒语一样，